日子。
Bonjour。
Buongiorno。
Allegra。
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瑞士的 Small Talk，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瑞士生活的酸甜苦辣吧。大家好，我是 Debbie。
我是舒婷。
我是 Sophie。
很多人呢都向往瑞士的好山好水，都想来亲眼目睹这些自然风光，但是瑞士的高物价也是众所皆知。有时候呢去一些景点会觉得它的商业气息非常重，到处人挤人啊，难免呢会觉得扫兴。我们生活在瑞士这个相当倚重观光业的国家，在瑞士的时候呢，你们自己都去哪里玩呢？那亲友来的时候呢又会带他们去哪边呢？那这一集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哎，你们去哪里玩呢？
我觉得我的朋友跟就是会去的景点跟我自己会去的不太一样。
我也觉得真的。
因为朋友来都会先看哪里爆红啊，就是社群媒体上面啊有名的，对吗？
对啊。
他自己就不一样，对啊。
嗯。像我自己觉得一个爆红的，就是我觉得也不是，他其实原本就很有名，就是策马特、
啊、哦，就那个马赫红峰，就是那个巧克力上面那座山嘛。
对对
对，
虽然现在被移除，
现在没了。对
对，
马特红峰是很漂亮，对啊，
嗯嗯
啊，策马特，我想你们去过吗？
去过啊，
去过，我去过好几次。
你们推吗？
你还好。
是哦，我推耶，我觉得我在那边我的经验都还蛮好的。
我也不推，我也是觉得还好、
哦、
我真的觉得商业气息很重、okay. 还蛮假的，
而且人很多，就每次去都会带台湾朋友去、
嗯、
因为大家都要看那座山，不是策马特就是少女峰，就这两座世界名山就一定要去打点、嗯、打卡踩点。
嗯
嗯，
但如果是台湾人的亲友来的话，但是我都只有台湾人亲友来的时候我才会去。可是我觉得他就是还蛮入门级的，让他们看看体验一下瑞士的在山里面是什么感觉。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小镇，当然有时候就人会很多嘛。啊，我们去的时候那是去年我带我爸妈去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人没有那么多，观光客没有那么多，有但是没有那么多。然后我们就住在一个民宿，然后就在小就是在旧城小镇里面的。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是还蛮，就虽然是在观光的景点，但是可以蛮接地气的感受到当地的氛围。然后你可以去，就是在它的那个，因为它不是除了山之外，它还有一些，它还有河嘛，就在河边走路啊，那感觉也是还蛮惬意的。我觉得，所以对我带他们去，然后之前有带过我朋友去，我觉得对他们对这个地方的评价都还不错，就是就台湾人而言的话，对啊。
那你们在少女峰跟策马特有看到瑞士人吗？
很少哦。
几乎是没有。
观光客多啦，那是观光客。
观光客，你就发现你旁边可能是讲韩语的、讲日语的印度人，然后一堆就是亚洲人居多、嗯，阿拉伯人也有，但是这瑞士人很少、嗯。因为我问过很多的瑞士朋友、瑞士学生，他没有人去过少女峰、欸。第一个太贵，
嗯、
而且、
嗯、
第二个，瑞士有这么多的山，为什么要去少女峰呢？这个商业气息很重的
欧洲最高峰啊，这个噱头啊。
可是讲到策马特的话，我觉得情形也是很像啊、
嗯、
就是没 很少有当地人，但是我觉得这个就不是瑞士真实的一面、
嗯、对啊，
嗯，
他虽然说附近可能你去一些健行真的还不错啦，但是我觉得要体验瑞士的小镇的话，他就是除了撇开马特红峰，因为马特红真的还蛮漂亮、
嗯、
就撇开马特红峰的话，我不会推荐策马特。然后刚刚那个 Debbie 讲的少女峰我也很有同感、
嗯、为什么？
因为 我觉得真的那个票真的好贵哦、
嗯、
所以我也没有上去过啊、
哦、
而且
一次都没有哦。
你没有去过？
你没有上去哦？
没有啊，我朋友要去我就说你们自己去啊，我不去、
嗯、
因为那个太看人品了，因为人品好你上去天气才会好，
真的、啊、
不然 你看你买票那么贵上去，然后都是雾茫茫的一片什么都看不到、
嗯、
对啊，然后你上去因为它是3000公尺吧，所以你可能还会有高山症，那你可能上去的头晕、
嗯、
那你又要下来，你花了这么多钱然后上个去拍个照然后就下来了、
嗯、
这样值得吗？
因为讲到那个火车票价钱是很恐怖、欸、 他这样来回的话大概就要6000-8000台币左右。
对，不过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我还是有那个观光客心态，那个是我就是还没有搬来瑞士住之前，那时候我还住在英国，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要蜜月旅行，那时候就是来瑞士，然后就去了一趟少女峰，就好像觉得观光客都该去，我觉得上去就是我该有都有啊，高山症也有啊，然后坐了很久的车终于看到上面，然后什么都看不到啊，但是看到雪就还蛮开心的嘛，然后就是那种观光客的心态，然后在上面吃了一碗辛拉面嘛，就很贵的辛拉面。
你真的什么都做那你寄了明信片吗？
对，该做的就是他寄了一张明信片，然后很久才到啊，
好观光客
观光客该做的都做，对、啊、当时我就是观光客嘛，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说 OK 好，那个该做的都做完了，就不用再去了，所以就去那一次就觉得可以，那个已经被打勾了，可以了，不用再回去。
那你会推荐你的朋友上去吗？
我觉得我会告诉他说你上去会看到什么，然后也有可能你可以去别的地方看到更棒的地方，但是如果你觉得你真想去那里打卡累积一个经验，
告诉大家我去过了。
对，
我上去过三次所以我觉得够了，都是带着人家
上去。我三
次当人家来就是想要去啊，反正我后来到最后说你们都自己去，我已经去过三次了，够了。
嗯，够了。嗯，
它就是雪嘛，就是一堆雪，然后一个 Top of Europe 拍张照 That's all， 还有呢？没了。
它不是，我听说一个隧道是不是
啊？那个隧道你很多地方也都有啊，
但它那个里面就真的是就是做的很就是怎么说，观光客进去会哇哦 OK 还蛮酷的，有什么展览啊照片啊什么的，对对，观光客看了会开心啦，花了那么多钱上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可以，这可以，
这好贵哦。
嗯，很贵。
对，然后在那附近还有一个爆红的景点，就是爱的迫降拍摄的地点、
那个我真的无法理解。
我也
不懂，
因为爱的迫降我第一集 没看完，我就放弃了，真的。可是那个景点要既然你进去，以前是不用钱的，可是你在涌入的人潮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现在把那个最后那一段围起来，你进去要投个5块钱瑞郎才可以进去拍照。
好像在电视剧里面那个是放钢琴对不对、电视剧里面是放钢琴在那边，对，有很浪漫的，所以有想要有那种体验浪漫情怀的人，有看电视剧的人就会想要去。对，我无法理解啦。
對， 我也没去过，说真的。
我看到报纸说要收费，我就想啊，那不用了，真的。
对啊，更多漂亮的地方都不用钱，为什么要去呢？还有什么很就是大家观光客会去的，台湾观光客会喜欢去的地方？
老和布鲁内是最近在 Instagram 上面爆红。就是有一个瀑布像怎么讲，像人家尿尿这样
哦、
很高啦，然后因为它的瀑布就是到一个地方之后，它就是因为没有接触到那个石头嘛，所以它就变得像天女散花这样，它就不是水柱
啊。我想到这里了哦，因为上次好像有一个网红叫艾丽莎莎，他好像去这边过，然后有住在瀑布旁边的那个饭店，然后你就可以看一直看着瀑布这样子，然后很贵，一个晚上好几万块台币。对，
哦、好吧，我想不就是瀑布小镇吗？怎么突然爆红？
我自己在他还没红的时候就去过，是真的蛮漂亮的啦。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国际观光客非常非常非常的多。然后现在连那个小镇以前很淳朴，而现在都挤满了人。
对啊，反正这些都是少女峰山区的这些小镇啊，所以观光客一定会很多的。
对，
那因为那个蓝湖也是在，哎，也是在伯恩州，对不对？
对、
对，可是它就离因特拉肯就稍微有远一点点了、对啊，它就是因为它拍照很漂亮，
所以这些。在 Instagram 上好像有看过，所以真的就是因为这些社群媒体让这些不知道为什么的景点都突然爆红啊。
嗯，
而且进去还要收费。
对，他现在好像我忘记多少钱，但是我几年前还没有很红很红的时候去的时候就还不错啊，因为不然你现在你要去拍那么美照，你绝对不可能拍的没有拍到其他观光客啊。
哦，我看到了 entry fee。
多少钱？
天，大人是10块钱
啊，
然后6岁到15岁是5块。
哎、欸，那蛮贵的，因为我去过，其实它很小，
它不就是一个湖吗？
哦，它我不会说它是一个湖，我会说它是一个池塘，
池塘更糟，
池塘，这要10块钱很贵耶。
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大人要8块，然后周末要10块，啊，小孩的话6岁到15岁是5块钱，然后周末6块，对，啊，5岁以下免费。
好啦，那讲了不推的，那我们自己到底推哪里？我觉得我们可以分两个类别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有些景点是看比较人文的，比方说像市区啊，还是小镇啊，嗯，那另外一种就是比较看大自然的景观啊。那我们先讲一下人文景观哈。
我爸爸妈妈他们来的时候，因为瑞士就是以巧克力闻名嘛，然后大家会想说巧克力怎么制作，然后因为在苏黎世湖边，他那个 Linz 巧克力的工厂，他们有博物馆，那博物馆要收费的，我记得好像15块钱一张票，然后他就是那个过程，你可以体验，你知道巧克力怎么生成的，以及巧克力的历史。原来巧克力是从非洲来的，然后透过西班牙人带到欧洲，然后还有他们种植的过程，如何从就是种植就是可可豆的那个种植那个树，然后生长产出可可豆，然后再经过什么样的过程，然后筛选出适合做巧克力的。所以我觉得他那个给你还蛮完整的认识巧克力的历史以及生产，然后你去那边可能有不同的巧克力可以尝试啊，那都很甜，所以基本上就我也没有吃，对。然后那他也会送你巧克力，然后对，就是我觉得他对于观光客会想要知道巧克力怎么制作的，我觉得那是介绍的还蛮完整的，而且想买巧克力的话，那里有就是可以打折的地方，对啊。
那你家人喜欢那个景点？
欸，我觉得他们反应还蛮好的耶，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小妹的女儿，她因为她觉得Linz巧克力还蛮好吃的，所以她就跟我讲说她如果来瑞士她想要去那里，我说好，没问题，所以他们还会指定。
那不错啊，
因为她离苏黎世比较近啊，所以那里蛮多观光客去的。我比较常去的是 Lederloch， 你们知道 Lederloch？
Lederloch 超远，在格拉鲁斯
那边，但是我觉得它巧克力更好吃啊，而且它门票5块钱，还只有5块，5块还可以抵用你买巧克力的费用。
哦，对，可是它地点真的是
太远了，
太偏僻了，除非是到那附近啊。还有那个啊，对，还有那个瑞士的那个一个饼干工厂啊，
那个 Comfrey。
对，其实它饼干真的很好吃，然后它那时候也是
吃到饱，
也是很多种，然后它都是可以买一次买1公斤的那一种。
对对对对，我有买过。
那讲到这些城市或者小镇，你有没有推荐哪些地方
？Mayenfeld 那个是我妹妹去来上次来瑞士的时候，她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小时候都看过那个海里吗？对，然后那个。对，那是他的生活的地方，所以他就自去的，因为那个地方是靠近奥地利的边界，啊，就是一个观光客。但是他其实去那个地方没有什么人呢，他是一个周，就是 weekday 去的，所以也不是一个像少女峰或是策马特，就是观光客会很多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就是你就是在山间走一走啊，还有山间的路，然后也有博物馆，去看看他们以前就是在故事里面的那个小屋，还有他里面的生活，他就在那边也是个打卡，
打卡景点
啊，对对对，拍几张照片啊，然后就是对，然后他的评价是蛮好，我个人没去过，但他评价蛮好的。
那你们有没有推荐什么城市啊？
城市哦，我比较，我想想，我比较喜欢的是 Graubünden 州，在瑞士的东部。我们常去的是 Klosters。离达沃很近的一个城镇，嗯，还有现在 Engadin， 我也很喜欢 Engadin 那个 Square， 那里有温泉，
嗯，
所以这两个地方是我比较喜欢，就是有特别是有自然景观的地方。像 Kloster 是冬天可以滑雪，夏天可以健行，然后它也有很多那种餐厅，就是你 你知道我们进行是需要一个动力的，就是我只要知道前面有好吃的餐厅我就会走了很开心，那如果走了很久、啊、没有东西吃，你知道就很不足，所以 coaster 还蛮适合的，就适合我这种激励我去走路的一个人的地方。
我也蛮推荐 Engadin 的 School， 真的 也不错啊。然后 Talash 那边有一个城堡，
嗯，
因为 School 跟 Talash 在隔壁。嗯、
对，
那我也蛮推荐 Engadin 的另外一个城镇叫 Zuoz，
然后 Zuoz 也是还蛮可爱的，
对，很可爱的一个。对啊，然后因为那个 School 在所谓就是下 Winter Engadin、嗯、就在比较下面的地方靠地理，然后出我是在 Upper Engadin， 就是上比较高，然后比较东边、哦、
那也是罗曼语区吗？
对，那边都是讲罗曼语、嗯、因为那边我觉得出我才比较淳朴一点、嗯、就是因为其实 School 的主街就是还是蛮观光的，
嗯，
但是做就是真的就是当地人
乡下，
对对对，就是乡下，可是真的还蛮漂亮的啊。讲到城市你都不会推荐一下你住的地方？
不会咧。
Sophie
我会推荐啊，我还没到我啊。我觉得 Lutin 很棒，我觉得我因为我住在这里就是十几年，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超级推荐。但是你知道，因为大部分观光客来，因为当观光客很爱旅程，就基本上他们都集中在就是火车站附近，因为有表店啊，有卡贝尔桥啊，就是你那个书上都会看到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有时间、嗯、甚至你自己自由行的话，我还蛮建议你在湖边走的。你稍微走一点，可能走个四公里五公里甚至更多一点，你会看到很不一样的。比如说往这边往大概三公里距离的地方，你会看到比如说有交通博物馆啊，你可以来看看就是瑞士他们就是交通，不管包括了那个飞机啊火车啊铁路啊，然后他们的历史啊，然后还有就在湖边走你就觉得是很舒服，然后你可以在对面可以看到皮拉图斯山啊，就是很棒的很棒的地方。对，这样我有介绍好吗？
有因为我自己也住过鲁村好几年嘛。
对，
那我很推荐去一个饭店的酒吧 Montana。
哦 Montana， 嗯，很棒 Beach。
对，他的酒吧叫 Beach， 然后他是一个、嗯、就是一个 Terrace， 然后你在那边你可以看到那个流声湖的景象，非常非常漂亮。不然如果要不要钱的话，去那个空气 park， 空气 park， 对，它那边也是在一个算是一个制高点，然后你可以看到很美的湖景。
对，它那个就是它其实离市中心很近啊，你走路就可以上来了，对不对？沿着那个
坐公车也可以到了。因为我以前家住在山脚下，然后我吃完晚餐带我家要上去、嗯、他们靠那个楼梯，他们就向前变脸，
有一点多。
对，哎、欸，我们讲到德语区，哎，其实我们可以讲法语区啊，对不对？
可以、哦、
我们上次去那个葡萄园很赞耶、
哦、
对不对？
哎、欸，对，我也觉得
葡萄在那个洛桑附近的那个地方，葡萄园应
该是拉伯吧、欸，因为真的很美，因为它就是所有葡萄园都在山坡上，然后你在山坡上就是面湖嘛。
对，然后他们还可以看到他们在弄葡萄，因为他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是采收期，就是采收期差不多了，然后就是有一批、嗯、最后一批还没采收的，就是他们就看到他们在那边工作，然后还蛮有趣的，然后还可以就是看到有一些、嗯、就我们也偷吃了一些。
对，
可是其实做酒的葡萄都不好吃啊。
其实我觉得很甜啊，很甜呢、欸。就我们拔了那个，起码我看到，
对，
我
偷吃了一下。
对，我觉得好像，但是它有点快熟到烂掉。
然后，如果真的想去的话，我有推荐，它就是他们在六月，差不多在六月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它叫 Kaff Ufe， 它就是它的酒窖打开，就是打开可以让你去品尝酒。然后你就是买一张票，他会给你一个玻璃杯、嗯、然后你拿着那个玻璃杯就在那个区域践行，然后经过不同的酒庄，你拿那个玻璃杯就可以试他的酒。这个我做过、嗯、还蛮不错的。
嗯，
然后后来就是喝了一整天喝了不同的酒，还蛮
还不错啊，
还蛮晕的，不难想象。
我们上次去就只有在葡萄园走一走啦，因为酒庄都没有开，
没有。
嗯，可能那时候采收季在忙啊。
那意大利语区也要讲一下吗？
意大利语区哦，它其实意大利语区它那个鲁加诺是真的很漂亮，
其实观光客也蛮多的。
对，它其实也是蛮多的，嗯。那其实它意语区周边很多小镇，
对，
也都很漂亮的。
那鲁加诺你还可以坐船，它有一个小岛叫什么？就是你可以看它之前的那些走私海关的那些东西，就放在那个博物馆里展示。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
嗯，
而且意大利区的食物非常好吃。
哦，那是，嗯，
对。
对，哎，我可以问一下吗？他们走私了什么，啊嗯？我没有去过那个博物馆。
哦，他因为以前那个意大利跟瑞士是有边界、有海关的嘛，所以他们意大利人要过来，他们就可能就把东西藏在鞋子里面啊，或者把东西藏在车门里面，挖一个洞，把东西藏在走私的东西放在车门里面，所以可能是金块呀，可能是珠宝啊，可能是毒品啊，对。所以他就会展示说，然后告诉你说这些东西好，他们是怎么藏的，还蛮有趣的啦。
可是讲到城市，我觉得我最推的还是伯恩欸。
伯恩这么小，欸 oh. 伯恩是首都，哦，好小的首都。
伯恩小是小，可是他的那个整个旧城区很大，然后保存的非常完整。
嗯，我也同意苏婷讲，因为我觉得他的城那个旧城里面，我觉得还蛮多东西可以看的，而且我觉得走在路上。你可以感受到那种你知道吗几百年前那种氛围，
欸，可是我发现如果跟瑞士学生聊天一开始 small talk 的时候我问说，欸，你们上个周末做了什么，他们都会讲一些不知名的景点，他不会说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些很有名的景点，他们说啊，我去什么什么地方爬山，去什么什么地方滑雪，他们好像都不太会像我们去这种有名的景点上面走一走，都不会耶，
因为就是不要人挤人吧，
欸，对，他们真的很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不会啊，可是我因为像我自己去爬山的话，我也都会去一些比较可能一般观光客不太会去，都是瑞士人或是瑞士居民才会去的地方，
嗯。那你推荐给观光客什么地方吗？
哦，像我带我的家人跟朋友去过，就是阿列奇冰河。
嗯，
因为很奇怪，
不好走哦，
就是，
对不对？你如果要健行的话，那边不太好走。
是啊，可是它有缆车到最上面啊，就是你一出缆车站就可以看到冰河的，
okay.
因为阿列奇冰河其实是阿尔卑斯山最大的冰河，
嗯哼，
那它就是可能没有其他的地方那么有名啊，因为可能大家去策马特，你坐那个缆车到最上面，你可以看到冰河，你到少女峰坐到最上面也会看到，所以很多人就不会就只为了看的。那个冰河就去那边，可是就是因为人比较少，那我觉得也比较就是逛起来比较舒服，而且那个冰河真的是超级大，然后可是我去过的家人朋友他们都很喜欢啊，
嗯，
就是对啊，但是我都逼他们要走路。有另外一个冰河它不会那么难，它在那个 Engadin 叫 Motelac，它大概只要走3公里左右而已，而且几乎都是平的。
嗯哼，
它出火车站之后走大概3公里左右就可以看得到，就到冰河的前端。
所以它需要穿特殊的鞋子吗？
不用欸，
就一般运动鞋就可以了。
对啊，而且我发觉就是大家有一个迷思欸，说看冰河是不是要冬天去？我说没有，我跟我朋友说没有，
啊，
你看。没有，你去你冬天去看冰河，你是看不到东西的，都被雪盖住，
啊，
你不知道冰河在哪里。你要看冰河，要在没下雪的时候去。那我觉得这是很多台湾人有迷失，因为冰河是一年四季都在的，啊，反而冬天的时候是被盖住，你会看不到。
嗯，是啊。
啊，你们还有其他自然景观景点吗？是不是因为你们都不健行，所以都没有这些口袋名单？
有啦，健行的话，如果是住在苏黎世的话，只有半天的时间，我可以推荐大家去那个莱茵河附近，那个 Aigisau 还蛮漂亮的，它就在莱茵河河畔的一个小镇。 不想走太久的话是可以去那里走一下，而且走到那边也可以坐船，然后那里也有餐厅可以吃饭，嗯，就大概一个多小一两个小时可以走完的一个步道。
你以前住那对不对？
我以前住那里啊，所以我们以前走过、嗯、就看你要走多长时间都有啦、嗯、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嗯、五六个小时都可以。嗯，而且那边还蛮漂亮，特别是春天你在一边走你也可以摘那个野韭菜，就像现在这个时间，
对，
它旁边全部都是野韭菜。哦，真的、啊、嗯，
对，如果是我说的话，我会，虽然 Rigi 是个观光的景点，但是因为 Rigi 上去的步道太多了，所以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你可以有观光客的方式或是当地人的方式。然后我昨天就是去 Rigi 的山脚下，就是跟去找 Rita 我的一个朋友，然后因为现在是野韭菜的季节嘛，我那个在那个湖、嗯、河边很多，长了很多，所以我们昨天就采了很多。然后我觉得 Rigi 就是很，对我来讲就是很适合，就走路就很友善，就是它也不是太难，然后可以走点路、嗯、然后又有漂亮的风景可以看。然后我们昨天是从那个 Kuznacht 那边走上去的，所以就是没有走到山上，没有走到那个 Rigi 的上面了，我们大概走了差不多七八公里而已，但是你就可以看到湖啊，看到皮拉兔子山，看到鲁赞湖、嗯、然后后面就是 Rigi， 就是走一走路然后感觉很好。
但我觉得留声附近真的蛮多景点可以去玩的，嗯，你好幸福哦，真的走过去就可以开始走完了。
嗯，还有皮拉肚子哦。
哦，对，皮拉肚子，我再也不敢挑战，太可怕
了。铁力士山啊，也不错啊，对不对？
对，铁力士山可以坐火车到啦，坐火车然后换缆车，
缆车上360度的缆车可以转的，嗯。
对吧，就是可能如果不太想爬山不太想运动，就要听这两位的建议。
好，那你想走路的要听你的，来来来。
没有，因为不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我朋友现在有点怕来找我玩，因为我每次他们来
你带人家去走路啊很累啊。
对，我都会说你跟我去玩的话你不会轻松哦。可是美景是一定保证的啊。
嗯嗯嗯，但是首先你要先付出努力才会有收获。
我觉得这样会让你的让你看到那个美景的心情会更、嗯、更 rewarding。
我还好啦，真的。你可以不用找我。
欸，可是如果是你的亲友从台湾来的，你应该不会带他们走难的路线对吗？
就是我妈妈也跟我一起爬上那个阿列奇冰河、欸、对啊，它是有点陡没错，但是我妈妈也是可以就是爬到瞭望点啊。然后我后来也会觉得说有时候是不是我太高估了朋友。然后也是我真的带他们去一个地方哦，真的很漂亮，然后他们也说很漂亮，然后那个地方叫 Lago di Salcedo，它就是很就是太远了，其实连就是很多瑞士人都知道那个地方很漂亮，但是因为太远没有人要去。那个在 Poschiavo 就是 Graubünden 快要到意大利的地方，然后我们从那个停车或是公车下来的那个地方走路的话，那个健行来回大概要4.5个小时。对啊，然后
不是我会去的地方。好，
对，它不，而且它不是平的。
哦，那就算了。
对，而且它是难度是难的吗？我觉得我可以走 easy 的，但是 difficult 的我
就是可能 T2 T3 的。嗯，
哦 ，OK，
对啊
，T3 就有
T 应该是 T2 了，应该是 T2，、嗯、它有一小段比较难。然后我朋友台湾来的朋友也一起去啊，但是他们说真的非常漂亮。然后而且因为你要走路才能到，它不像很多很好到的湖，像什么 Kalmarsee、嗯、然后你就旁边就是有一些餐厅啊，就是有点有时候会觉得有点煞风景。对，可是到那边就是真的很原始啊，就是很自然的感觉、嗯、然后而且那时候秋天去哦，都是黄的，然后那个山上
很漂亮
的
枫叶，
对，都然后都反射在那个蓝的湖水，很美。但是我刚刚讲了，就那健行时间那个导览说4.5个小时，但是跟我朋友我们爬了大概6个小时。然后我朋友那个女生的朋友说她回去她膝盖要复健两个礼拜。
Oh my god， 哇，所以那是对了 ，T 二的已经是有点难度比较高，
很难了、欸、真的。
嗯嗯，
其实我们去的景点其实都是不用收费的吧，然后也很漂亮啊，对不对？
嗯，可能就是要你的身体付。
身体去抵债的感觉。
跟你去的话啦，跟你去，跟我不用。
哦，好啦，只有跟我去的人这样。
住在瑞士还是有来过瑞士玩的听众朋友们，有哪些私房的景点或是有趣的活动呢？是我们没有提到的话，那欢迎跟大家跟我们分享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推荐给你的朋友们，还有跟按订阅和分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
拜。